在。好，对对对。
啊，弟兄姐妹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早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预备我们众人的心，预备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先知书的很多先知，我们都来看一看。之前弟兄姐妹跟我弟兄们曾经说到，旧约圣经有39卷，是吗？39如果好像一座拱门，一个 arch door， 有5卷是诗歌书，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就像最高的弯的部分。左边呢有17卷是历史书，五卷就是仓促立文身，就是摩西五经，跟着有12卷就是其他的历史书，我们都已经做过了，所以5、12就是历史，上面是5卷诗歌书，跟着另外这一边呢也是17卷，所以是5卷大先知，12卷小先知，所以好像一个很平行对称的，是吗？诗歌、历史书、先知书，5卷仓促立文身、摩西五经，5卷大先知，跟着12卷历史书、12卷小先知书，最下面3卷是被掳之后的历史，也是先知书最后的3卷也是被掳之后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已经诗歌书已经完结了，所以跟着今天我们就大概来说一说有17卷的历史书，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呢当然很多，所以说到很多先知的事。提到先知，我就想起希伯来书哪里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我们就知道先知其实就是神来向人说话。我们当我们念历史书的时候，好像看见事情一件一件发生，很多时候好像念历史的时候好像看不到神很多说话在里面，比较多的是在当我们念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两个先知，他们比较多的说话，多的一些的作为，但是其他的历史发展呢，好像我们不太听到神的说话，神的声音在哪里。但是其实神是说了很多的话在历史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念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神借着众先知多次的说话，用不同的方法来说话。所以先知就是神代表神，特别在历史里面来向我们说话。先知的角色是什么呢？先知的 prophet 这个字里面有一个上涌出来的意思，显明宣告的意思在里面的，所以他们的角色就是来带神传话，说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这特别是他们对哪一个时代里面有什么罪恶的情况，他们发出了个斥责则警告、预言，说了很多事。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教人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先知平常我们看到可以分成两类，一方面呢，就是口传的，就是神叫他说话，可能说一句， 历史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先知，神给他就是一句话。有一时候说了什么话也不知道，只是知道他说了话，所以就是口传的先知。但是有一些呢，是写神给他的信息，他就写下来，所以也分作两方面的先知。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呢？他们的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们一方面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就是这个代言人有两方面。如果我们看参考神学的书里面，他们很喜欢用难的字的，所以他们用这两个字，一个就是 foreteller， 就是说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预言；另外一个是 foretheller， 就是为神说出来，这个 forth 就是说出来的意思。所以将来发生什么事，神有什么事情要说出来，这个就是他们拜神来说话。还有他们要来做一个见证人，就是借着口话是写出来，说明神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神的公义是怎么样，神的慈爱是怎么样，他对人的要求是怎么样，他就说明神的自己是怎么样。所以不单说明神要做的事情，还要说到神自己是怎么样。有些时候他传的信息呢，人不太明白，他的作为，他的功表达出来的是神叫他们做一个动作，他没有说啊，他们就说明解释给啊，为神来说明。所以注释人就是把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宣告出来、解释出来，说明神有什么意思在背后。还有呢，他们也是神的中间人。我的意思是，就是说他好像他代替人在来到神面前向神说话，另外一方面他有带神来到人的中间向人说话，所以他是两面的，为人替神来说话，也替神来到人中间来说话，所以两方面都有。比方说我们看一处圣经，在阿摩斯书，第七章。如果大家有准备好怎么背小先知的次序，你应该知道阿摩斯书在哪里了。第7章第2节，一个例子啊，第7章吧，我们有第1节念起：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喂完各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了信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为要，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个先知，你看见他看到有蝗虫之灾，他就代替人来到神面前，雅各为肉，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第3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代求，所以是为人向神说话。神应着听到先知的呼求，他说：“好，这个灾可以免了。”所以这个就是先知他做的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好，跟着我们再看另外一点呢，人是怎么做先知呢？我们看到是最主要是神的呼召。以赛亚书第6章，我们看一点点。以赛亚书第6章，啊，请弟兄们帮我念第1节，念到第4节。弟兄们，
当以利亚王正那年，我见主坐在
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 这门圣殿，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面，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殿充满了烟云。好，好，停在这里。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啊，给以赛亚有一个的意象，他看到主坐在殿中，非常荣耀的样子。那我们再看啊，第八节，请姐妹帮我念第八、第九，第八、第九。声音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你们竟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从这里呢，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所以这里就我们看到神差遣以赛亚去，有一个信息要告诉当时的百姓。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为什么他能够做先知呢？因为神向他显现以赛亚哪里，神的呼召，就差遣他你去，有话给他，所以就产生了先知。所以先知的出现就是神给他看见，他有一个负担给他，要他去说话，他就成了先知。所以以赛亚不是我，是他在神面前，他回应神，请差遣我，他答应神，所以神就差遣他。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啊，第四到第八节啊，请弟兄姐妹帮我一同念第四到第八节。
耶利米说：
到我说，我为帐篷坐在湖中，我已经晓得你，你触开，我已经分辨你为圣，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这里神就跟耶利米说：我当你坐在腹中的时候，他已经晓得他没有出母胎，神已经分别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一个先知不是他自己啊，我来我行，是神选召他的，也给他意象。尽管耶利米说：哎，我年幼啊，这个很多时就是我们的借口，我们觉得我不行，我不能。但是神就是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所以耶利米怎么做神的先知呢？是神呼召他来做先知的啊。所以这是做先知的人是有特殊的能力，神的灵去感动他们，神给他们看到异象，给他们启示。那他们要来服侍神呢，很不简单。这个先知实在需要很多，说一句话是容易，那我们将此时看到一些先知，神就是给他一句话，历史里面就看到这个先知出现过，神给他一句话他就说了。但是这个先知其实如果更多的了解呢，其实他需要很顺服神，很多情况他不能为自己的利益来做什么，为着自己你可能不愿意做，因为很不容易的，很需要你对 神的子民有爱心，因为你说出来他们可能恨你的，很有信心神说了神的话要应验，你相信神，很有勇气，还要忍受苦难。那跟着呢，我就选耶利米。耶利米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先知，为什么喜欢他呢？等一会大家就会知道。所以我选一段的经文，说到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他要面对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如果要你选先知，哪一个先知你最喜欢呢？我年纪小的时候，哇，我最喜欢以赛亚以利沙，哇，要火降下来，哇，这么厉害！传福音，如果我们传福音聚会就很简单，你们不信啊，降火下来，嘣，这谁都相信，最有效是吗？如果做先知蛮有能力是最好的，但是你发觉很多先知里面呢，很多神迹的就是以利亚，更多的是以利沙，有上配的圣礼嘛，所以圣经记载以利沙有16个神迹，以利亚有8个神迹，但是其他先知啊没有什么神迹，反而又受很多的苦，等一会我们会见。但是耶利米受的苦，我觉得他是最苦的，有人也这样说，他是受最多苦的先知。其实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很温柔的人，但是神就要把他摆在这样一个地位，他要面对最多的反对艰难。所以等一会我们慢慢看下去，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那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耶利米书，就是他跟神说，哦，我是年幼的，神说你不要说你年幼，你要为我说话，跟着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一章，那我们跳着来看11节，一章11节，神就给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一根横竖枝，是吗？这个杏啊，杏树枝，杏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杏就是一个警醒的意思，这个杏跟警醒希伯来文就很相似的。神给他看见这个，就是给他一个印象，就是我说的话我会记得，我会要成就的。所以给他一个印象，就是你看到这一个，就是我告诉你啊，我说的话我一定会成就的。我跟着呢，我们跳第一章最后的18、19，请弟兄姐妹帮我念好吗？18、19，一章18，看呐、啊，天成切柱同场，有在手里，众人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做先知我们觉得啊，做神的出口啊，很荣耀的事。但是你看看这里说，传递的居民都反对你，攻击你，哇，你想想，要付代价的，不容易的啊。之前说啊，我说的话，我叫你去说。我们如果知道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个这么有能力的先知啊，很羡慕他，哎呀，好像他就这样好了。但是如果说出来，哎呀，传递的人跟你反对，怎么办呢？那跟着我们再看后面一点啊，我们先去看第3章第1节啊，第3章第1节一同念。又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代代丈夫你父母的心，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还可以归向我。英文我很喜欢他的 Yet return to me， 回来，回到我这里来。其实那做先知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要说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你听到神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想着啊，出口出口， 只是你还没有出口之前呢，你的耳朵要听到神，知道神，知道他怎么爱他的百姓，神的心肠是怎么样，你才能说出口，你才能带神说话。所以他这他还我不是还没有说他面对难处之前，其实他就听到神的声音，以色列们要回来，回到我这里来。那看再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姐妹帮我念。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说：“
以色列，你又
回来归我。”好，可以了啊，也是同样的一句话 ，Return to me， 归向我。那所以他做先知，其实很多我不能全都念了。耶利米怎么做先知？就是他在神的面前，很听到神的感情是怎么样。做先知第一步，你不要想着为神说什么，你先要进到神的心肠，明白他的爱，他的爱感动你，好像一个重担在你里面，你一定要为神说的时候。好了，跟着我们再看怎么样了。好，再下去看十一章。原谅我要跳着来。十一章第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弟兄姐妹帮我念。好，来到这里我们看到神竟然叫这个先知不要为这百姓祈祷。那奇怪吗？我们就是说先知的责任就是为人向神祈祷祈祷吗？但是你看到这里就肯定他是有为以色列人祷告，但是神说不行了，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我一定要审判他们。所以他就明白神的心了，神爱他们的百姓，但是应着他们罪恶，神要审判他们。所以耶利米就好像在这个两难之间，一方面感觉神的爱，一方面感觉神要审判他，就是面对这样的压力，就是神好像神的心就在他里面打仗一样啊。所以做先知最重要的不是你说，是你感受到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好，我们再看十九节，同一章十一章十九节。我并不知道他们歇息投靠我，我们把树给我的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这里我们看到人怎么对耶利米，耶利米好像柔顺的羊羔，我念到这里就想到主耶稣是吗？好像柔顺的羊羔，他们要歇息谋害耶利米。所以做先知呢，你真是人人都恨你，神要你宣告爱他们不听，神要你宣告审判他们要反对你恨你。所以他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再看下面啊，十二章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个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好，这个就是耶利米好像站在人哪一边，又向神争辩。你看他就是两边的，神他感受到神的爱，他看到人的罪，他又与神争辩，神啊，他们恶人的道路，下面说到呆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他又看到人的罪恶，所以他是蛮有挣扎的在里面。那所以他的心灵啊，不是他说话，不是说一句话，你发觉他的心好像是打仗，很难受。好，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六节，请帮忙念。因为不全都用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说：“要信他们。”好， 那做大先知，你看他的代价是什么？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这样待你，啊，这个就是做先知。所以不要以为为神说话很简单的事情，你的一生可能要面对很多的难处。当你要体会神的心肠的时候，好，我们再看15章第10节，15章，我的母亲呢，啊，因为你生我作为遍地伤根，我素来没有罪，人也没有罪，人人却都咒骂我啊。所以你看做先知就是人人都咒骂你，你看见他是在一个什么的环境里面为神来说话的时候人都恨他。16章第1节，我们看一看第2节。好，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再看第4节。好，他这样忠心的侍奉神，但是神说你不可娶妻生儿养女，所以他是感觉非常的孤单，家庭也没有，所以他这样服侍神，但是神没有为他安排婚姻啊。好，18章18到20节，18章18到20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谋害耶利米，我们有祭司，他们仅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好，20节，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他人是为他们代求，但是你看见18节刚才念的，他们要设计谋害耶利米，啊，要攻击他，要害他，那这个就是他所服侍的人是这样对他。好，最后我们再看第七节到十节。耶和华，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于成为我的灵与柱。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是似乎有烧着的火，我骨中我就很忍不住，不能自禁。好，我们看见他第七节，神曾劝到他，他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他说啊，所以我们看到他面对这样的事，他非常的难受啊。但是他按那样第9节，我不再提耶和华了，他也想到，哎呀，太厉害了，我受不了，要放弃了。但是要放弃，他心里面觉得有此湖有烧着的火在里面，又很忍不住，所以他就是为神说话不受了很大的压力。你可以想象他受的压力多么大。 连他自己的朋友第十节说到，都来窥探他，都要害他，所以他真是非常的孤单。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先知，就在哪里宣告神要审判的信息。我们想，如果以利亚来宣告审判的信息就很简单，降火降火降火，烧烧烧，死了很多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先知，蛮有非常的温柔的先知，心里面蛮感觉到什么人说他烧他，他不是没有感觉，他都感受到，但是他还是要侍奉神。所以我很喜欢他，就是他表达了做，我从他身上看到如人啊，侍奉神的人是应该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很喜欢耶利米。好，我们大概看到先知忍受苦难了，但是没有时间了，我要快快的下去。那先知书比较难念，因为很多时候啊，其实大家念过都觉得他现在是说什么时候呢？说的是现在还是将来的事呢？因为有人说先知那不但是警告，呼吁人要悔改，劝勉人。其实你念先知书的时候来啊，都是这几方面的，指出他们有什么罪，叫他们悔改，你不悔改就有什么审判临到。但是如果你听的时候，神的安慰就来了，也说明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问题就是我们念的时候，有时候他说到是说到现在呢，还是远一点呢？是说到主第一次来，还是说到主第二次来呢？因为有人说，好像一个你看想像一个情况，好像一个山坡，站在第一个山坡的看过去，看到第一个山坡，第二个山坡，所以好像先知他站在哪一个时代呢？他看到第一次主来的时候，神给他意象。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啊，是好像受苦的弥赛亚，但是不，现在在说话呢，又变成一个荣耀的弥赛亚。为什么这样又受苦又荣耀呢？所以我们念先知书的时候觉得困难，就是，哎，他是说到哪个时候？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但是对先知来说，我们现在就知道这样看，但是当时他们哎，怎么是又是受苦，又说到国度是很荣耀，所以我们念的时候就发觉有这一次的困难。特别呢，说到将来的时候，还有一个词经常的出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如果我们念西班牙书约珥书，我们就知道他经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啊，黑暗的是审判非常的厉害，但是说到后面呢又非常的荣耀。所以其实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大家要留意，将来我们知道其实是说到将来进入过渡之前的时候神的审判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呢非常的方便，因为你 Google 的时候很多资料都可以找到，所以我大概指出来有这几方面。好，再下去有圣经里面有很多口传的先知，就是没有写很多没有写下来的这些先知呢，都可以我出现的位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比较记载比较长多的就是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在北国的哪一边。以利亚的名字就是神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北国呢，因为拜偶像太厉害了，所以你发觉很多神迹都是在北国的哪一边。南国呢，这先知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记载什么。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北国偶像太厉害，谁是神都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神迹奇事呢，当北国的人也不知道，所以神特别用这两个先知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就是神，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拯救这些名字都给大家，其实在下面一个图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只有这一个特别一点比较是，就是在后期一点的南国，这个是那个女先知啊 ，Huldah。好，这一个图呢，我在最后面比较大的，大家都容易看到。这是阿西亚、以多、耶户啊，都是口传的先知。那口传的先知，我们都看到他们的时代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图非常的有用。当大家念小先知书、大先知书，你就看知道他当时那个朝代是在哪个君王是哪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不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所以你大概知道。如果我们是记住，比方说几个大先知是什么时候呢？以赛亚就是从约旦到西西家的时候是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耶利米就是后期一点，在约西亚到南国之后耶利米，以西结就是跟但以理都是被掳，以西结是但以理是首先被掳的，跟着是以西结第二批被掳的。所以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啊，以西结、但以理，跟着再回到十二个小先知呢，就是不是跟年代的，不是跟时间的。那比方说何西第十二个小先知，第一个何西亚呢，就是在这里。何西亚不是最先，最先是谁呢？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最早的是俄巴底亚，跟着是约珥。所以如果我们跟圣经的次序呢，我们现在用的圣经呢，第一个是何西亚，其实何西亚呢是北国的先知，他就是在北边的。何西亚的先知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刚才的那先知的名字。以赛亚的名字是拯救，耶利米是神所建立、神所差遣的。那这个名跟他的意象很有关系啊！你不要说你年幼，我差遣你，你是我所建立的，我要你神要建立耶利米做先知。以西结就是神加力量。其实我其中以西结有一个意象，他看到一个天使的时候，哎，我问混身都没有力量了，神视觉就给他力量。所以其实啊，跟他的名字哪一个情况跟他的名字很相似，神加给他力量。但以理神是我的审判者，何西阿是拯救者，约珥是耶和华是神，阿莫斯是神负担，或是神负担的负重担的人，俄巴底亚是主的仆人，约拿是格子，弥迦是谁向耶和华。这个弥迦有圣弥迦书后面有一句话，何神向你，等一会我有机会我们看一看，何神向你就是谁向耶和华。所以他的名字跟他的姓氏好像有相关联的，也有拿红、哈巴谷、西方雅、哈该、撒加利亚，他们的名字他都有意思。马来基，我的侍者，其实马来基书主的侍者，其实他的马来基书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啊，神要差遣他的侍者进入他的圣殿。所以他的名字呢，不知不觉又在他的信息里面出现，所以我觉得也很有趣的一件事。那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每一卷书有它的主题。以赛亚比方说主要说到神的救恩以赛亚呢，如果我们以赛亚他有他的妻子，有跟他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斯亚雅俗，第二个儿子圣经最长的名字 马黑尔沙莱勒赫斯巴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念错，七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你回去看，就是马，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头一个儿子斯亚雅俗，就是渔民归回的意思，第二个儿子马黑尔沙莱勒赫斯巴斯，就最长的名字，就是掳掠出林审判快到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说到神有一天神要渔民要归回是安慰，第二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要审判。其实以赛亚书就是审判和安慰，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头三十九章就是审判的信使历史部分，神将要怎么审判。二十七后面的二十七章呢，就是说到神的安慰，神有一天渔民要归回，就是安慰的信使。所以简单来说，以赛亚书审判就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一个是审判，一个是安慰啊，一个是带给他们安慰。耶利米书说到神的审判，耶利米哀歌说到审判的人，他的心里面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神给耶利米这样的信使，所以他不但是宣告审判，他看到神的审判临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里面发出哀声。所以同一个先知，他说审判，但是他也同样为着神的审判，他里面有非常的悲伤，所以我觉得是很美丽。不是单宣告审判，这个宣告审判的先知，同时他也是流泪的先知。以西结书就是当时以西结是什么开始时候侍奉呢？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以西结是一个先知的后代，他坐在河边的时候，举头一看，有一个异象来。一个异象来了，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有人称这个神的来的时候呢，好像一个火车，神坐在一个宝座跟着以色列人。哪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感觉，哎呀，我失败了，我们被掳了，来到敌人的河边，坐在这里没有盼望，前面一片黑暗，但是回头一看，哎呀，神跟着，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好像跟着他们来到。我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儿子不听话，离家被警察带走了，犯了话，比警察拉着要走的时候，回头看见爸爸带着什么行李都在后面跟着你。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西结回第一章看到神荣耀的同在，是我们失败了被掳了，但是神是荣耀的神，还是跟着以色列人，还是荣耀的神。所以以西结书他受到很多荣耀，很多异象神叫以西结在被掳的百姓当中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有时候是要他左侧卧有时候要他好像扮成难民的徒走一样，逃亡一样，神要他做很多不同，有时候要他说预言，有时候给他意象，用以西结用多次多方，特别他是用多方的方面来为神来说话，用不同的方法来说话。所以你比较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那耶利米呢，你念耶利米就是比较难的，因为他说的信息呢不是按着时间的，有时候说到这一个环，有时候又回头说到另外之前的一环，所以他不顺着时间说的，所以念耶利米书是比较难。如果你要没有以赛亚是那么顺着来分段是比较清楚的以赛亚书，但是耶利米好像破碎的一样。以西结书就蛮有意象，很多说到灵有很多，最后这几章有看到荣耀的将来是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将来的，所以说到很多复兴将来的事情。但以理书呢，但以理也是被掳的，但是他是他王宫之中， 但是他是看到的神在好像表面上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瞒过了，但是神还是在天掌权的神啊，给他看到列国的不同外邦国度的兴衰，我们就看到神还是做这回环。所以但以你特别说到国度的问题，神还是做这回环的。那还有我想说一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不是单说书信，我还想说一说先知。那以赛亚他有妻子有两个儿子，我从外面看来他的家庭很完满是吗，很好。耶利米呢，他是独生，神说你不能娶妻。以西结他的妻子很快就死了，他就神在透过以西结他说我把你的妻子拿去，他的妻子就很快死掉了，所以他变成还是他的妻子就很快没有了。但以理呢，但以理是婚姻状况是怎么样，大家知道吗？有很多人说他是个太监啊，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因为他是被掳到宫中，所以圣经里也没有说到他是有婚姻、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所以有可能那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有人这样说，很可能他是被掳的啊，在王宫里面侍奉。所以如果你参考其他的书呢，有人说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太监。我今天查看到陈锡正这弟兄也是这样分享，他说到但以理很可能也是一个太监啊，他很可能。那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就是你看有正常婚姻的啊，他好像很可以神来用他，耶利米单身的好像没有婚姻，就是他孤单的时候他整个感情就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他的独身不是他说他不好，不是神不祝福他，就是利用他哪一个情况他的感情都能够用来进到神的感情里面，爱神的百姓。所以以西结是不同。那但以理如果他真的是个太监，你想想一个人他感觉哎呀我身体都残废了，都没有婚姻了，但是这个影响他侍奉神吗？没有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不论你的婚姻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婚姻，有你的配偶还在不在，快不快乐，你的婚姻快不快乐，其实神都能够利用你的现在的情况，你的心感受的什么事情，神都能够用来用你的状况来体贴明白神的心肠。如果我们再下一个何西亚，就是神命令他要娶一个淫妇为妻子，所以他的婚姻你可以想象啊，他的太太不是一个爱他的，是一个淫妇，所以他生的儿女呢，神也用他这样来表达神对以色列不离不弃的爱情。所以头这几个先知我就觉得他们的婚姻状况很特别，所以无论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为神说话。我想说的就是无论你婚姻里面快不快乐也好，其实你的心神都是预备你来明白神的心肠，你都可以为神明白神的心肠来爱神来服侍神。什么光景满不满意快不快乐的都好，你都可以来侍奉神，这个是我想指出来的。好，那下面呢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不能慢慢的一个一个的说，就留给大家去 时间不够，所以我还是跳了，不够了。我再说，还是一点点吧。那约珥书就是说到蝗虫的灾害，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人。我说这一个的时候，你可以用看一看这个图，它在大概在哪个位置。约珥呢就是第二个，在931哪里，第二个右下方哪一个，他的时代是哪一个时代。说到蝗虫的时候，有人因为新约的圣经说到在五旬节的时候，旬节的时候是有提到他说的预言，所以有人称他说到圣灵，说到圣灵浇灌的事，所以在约珥书哪里有说到。阿摩斯跟弥迦跟以赛亚都是同时代的，所以在如果我们再翻到后面一个呢，你就看到阿摩斯在这里，阿摩斯在这里，以赛亚、弥迦跟何斯亚这里的四个先知呢，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在一同来配搭来服侍神。阿摩斯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北，他是南方的先知，但是他神叫他跑到北边来传神的信使，所以当时的人不喜欢听他，就说你回去吧，你要做先知你糊口，你回去吧。他就跟那些人说，我本来不是做先知的，我是收理桑树的我是个牧人，但是神叫他往在北方来说传神的话。所以这个是北方也有两个先知，和阿摩斯跟何西亚在北边哪一边做先知俄巴底亚就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说到以东的罪性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他们的特点就是骄傲，他们觉得神的以扫是怎么样呢，他就轻看神的祖父的，所以他非常的骄傲，说到人肉体的骄傲。所以神怎么透过他来审判以东，宣告以东的灭亡是怎么说我们都可以看到下面的时间不够了，所以我要跳得快一点。好，那旧约很多先知书，我们都其实大家慢慢看的时候，可以已经给了大家一点的帮助，就是拿个图表。那今天还有没有先知呢？旧约有先知，旧约神把他的性恶，把他里面的感觉向一些人说，有一些人为神说话了。那新约呢，其实更应该更多人能够为神说话，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吗？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不是羡慕做先知，是做羡慕先知讲道，不是为做哪一个身份，不是为了有一个荣耀的身份，乃是为做你要做出羡慕的是能够服侍。先知讲道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我们心里面羡慕的不是要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地位，不是要羡慕有一种光彩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羡慕的是能够服侍安慰劝勉人。所以今天可能神给你一个不是要站在讲台上面讲才是先知，可能神给你一点话语安慰别人，你就是先知讲道。所以你要知道，不是讲台听到，当然要 留心去听，但是可能神今天透过一个弟兄，透过一个姐妹给你一句话，查经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就你不要轻看哪，轻看他哪一句话，哪一句话从神来的就是能够帮助你。所以不要轻看别人，不要轻看你的弟兄啊姐妹分享的一句话，如果是神透过他来，所以你也不要小轻看你自己啊。神给你一句话，你不要哎呀，我不是说得很好，不是说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恩赐的问题。如果神给你一句话，怎么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你就说出来，你就是做先知讲道，教咒别人。但是今天呢，很多人就像喜欢哪个身份啊、哦，我是一个先知啊，你们都要听我，我是先知。如果是这样你的人，你要小心啊。凡是高举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先知呢，你就要小心。怎么知道他说是真的是先知呢？旧约耶利米书说到啊，凡是先知他预言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他就是神所差遣的。把生命记说，先知托耶和华名字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验啊，也不要怕他。所以如果是真的先知，那他的话是不是真的有神在背后？还有如果是一个先知，他的话应验呢，是不是说什么都要听他呢？啊，弟兄姐妹帮我念可以吗？生命记十三章。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好，所以虽然那生命记已经说告诉我们了，有一些尽管有神迹奇事，但是他的话叫我们去服侍别神，不按着神的话的。尽管他有神迹奇事，我们不要听。所以应验的是不是应验一定就是神的先知呢？你要小心哦，如果他说的事情跟神的话不一样的，你就要小心。这是耶和华要试验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他所显的神其实虽有应验了，你也不可听了先知。所以不是啊，他应验了就是先知，哎，要小心跟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我们最终的权威。好，还有那刚才我们说到是旧约有先知，先知的重点不是为神说话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他们真的是活在神的面前，知道神的心肠。所以如果我们记得神以赛亚说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能听的人做受教者，做受教者的耳朵呢才有受教者的舌头。所以最先的是你耳朵听先知，我觉得不是最重要，不是说是你听到神的话你才能为神说话，是吗？所以最重要是你能听。但是你不要觉得啊，你很了不起，真的神可能用你一次，你可能为神说话说过一次，但是不等于以后神一定要用你啊，你不要骄傲啊。所以以利亚说啊，行了神迹很厉害了，加密山上行了大神迹啊，但是他有感觉啊，是没有别的限制了，只剩下我一个了，好像就很不满，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说啊，你不做吗？好，我找你找以利亚代替你啊。所以我们不要自高，觉得神用过我们一次，用过我们说过一次话，等于每一次神以后都要用你，不要有这一个感觉，要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好，还有呢，不要为着利益 变为狂王。所以圣经里面巴兰就是一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他里面贪的，他爱的不是神的百姓，他心的里面感觉的是为着利益来做先知，所以要小心啊！如果我们为神说话，要小心，不是为着别的，只是为着神和因着爱神的百姓，不需要讨人的喜欢。耶利米那个时候有很多假先知说啊，平安平安平安，人都喜欢听平安，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真的平安。好，还有不要嫉妒，不要嫉妒，因为这个是米利暗打错了。亚伦说神单用墨西吗？他们不喜欢他，神也用我们说话，米利暗也会神唱诗歌，神也用他，所以他们感觉哼，所以他们一比较，哎，为什么神多像摩西，多用摩西，神也用我们呢、啊？所以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个嫉妒的心在里面。所以今天如果神你发觉有人神用别的弟兄，你就不要哼，有什么了不起，神也用我、啊、所以不要有这一个心啊。可能神多用他，你为他感谢神啊，不要有种嫉妒的感觉在里面，不要瞎爱是吗？瞎爱，所以有人说啊，在民数记哪里，有人摩西的帮手就看到，哎呀，其他人也说预言呢、啊，他们就很不高兴。其实摩西就说，哎，唯愿神百姓受感说话。所以他没有一个感觉，神只是用我，我是独一的，神要说话都是只要我，透过我来说话，神不可能透过别人来说话啊。他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摩西的灵很清洁很美好，他没有一种唯我独专的感觉在里面。还有谦卑的心，这里比较长，其实就是耶利米说到，哎，被掳之时间很长，你被掳的子民要在巴比伦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这个是神给耶利米的感觉，耶利米就把这一个话说出来。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个先知说，不是，很快回来了，很快回来了。啊，耶利米听到了，他说，哎，好啊，如果是真的就是很好，阿们。啊，所以我说的就是他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他不是说，哎，我是怎样看见的，你跟我看见不一样，你一定错，我一定对，你一定错，他不是这个灵。你说的和我不知道，神没有跟我说，但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阿门，他是愿意说阿门。所以他不是对他有不同看见的人，他就啊求死你，打死你，他没有这个心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弟兄，听过江弟兄分享啊，他对不同有体会的弟兄呢，他的灵是很美好的。他说，这个是我现在的体会。如果你有不同的体会，我们可以交通啊，不是因为你跟他有不同的看见呢，他就觉得你是撒旦，你是恶人。那、啊、他没有这样的灵在里面。我说，所以觉得一个谦卑的灵是很好的，美好的灵。还有最后我要说到保罗，他能够说为神说话。其实他能够安慰在患难的人，其实他自己也经历很多的患难。既然我说到了很多先知，他的婚姻可能快乐可能不快乐，其实神都是在利用环境来预备他这个人，叫他整个人的感情能够慢慢摸着神的感情。所以神要说话很简单呢，在天上写几个字都可以，清清楚楚，肯定不为表达不清楚。叫天使说话也很清楚，很肯定没有。但是神要一个人为他说话呢，很不简单。这个人可太多麻烦了，他可以为自己说话，他可以骄傲，他可以自以为是。要训练一个人可以代替神说话，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这个人要破碎，这个人要经历艰难，这个人要流泪流，宣告审判的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今天我们宣告审判的时候，可能是充满 怒火，没有神的慈爱在里面。但是神要一个流泪的先知才能够算到神的审判。所以你想耶利米是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神要算，叫他算过最厉害的事情是就是审判。他哭流泪流泪，所以今天神要用我们，神用你弟兄姐妹，神要给你话。如果我们不是想着要回神说，今天我们多来到神的面前，体贴神的心肠，神爱什么，神爱弟兄姐妹，神爱哪个人，神的话感动你，你要去向他传福音，是一句话一个安慰，不是说要你说一篇道，可能是一句话，你都是在做神的先知。所以但愿神的先知我们当中，神能够用得着我们，为神来说，都能够为神明白神的心肠，为神来说话。这个我觉得是我最大的负担，不是所以说旧约的先知，是今天我们也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明白神的心肠。原谅我过了时间啊，最后我们来分组谈一谈，每一组呢可以两个两个彼此帮助说一说。首先那我们能够说出十七卷先知书的次序跟名字，跟着我们就可以分享。那如果你很懂得背出来，可以帮助有困难的分享你怎么去背出那十七卷先知书的次序啊。跟着呢，我们就分享你最喜欢哪一个先知，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你最喜欢他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有十分钟的分享，跟着有可以出来有一点分享，跟着在之后我们就有一点的报告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有十分钟分组的时间。